嗨，马克信箱是一个回复信件的节目。最新一期的节目，请上 YouTube 搜寻“上班可以听”或是“马克信箱”。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马克 and 玛丽的青春点点点。
又是新的一周马克信箱啦，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嗨，你好，我是马克。又到了我们要来这里回信的时候啦，这个礼拜你过得好吗？
普普通通，又是一天。
那我们一起也来普普通通的回信吧。
今天我看那个，反正有时候 PTT 都会一些重复的问题发问，但大家还是回答，有时候还是看到一些蛮好笑的，好像说什么如果可以回到国中时候的自己，你会跟自己说
什么
话？我以为下面会是很搞笑的，然后没想到其实还蛮多人回复一些
很感性或是很真实的，就希望那时候国中的自己就懂的事情。
对，或是你要学习正面，或是你将来会受到很多打击，可能你不能，就类似这样的。
结果
有一个人回，想死就去死。
哈，
我想说也太负面了吧。
对啊，
然后有人说什么告诉他2008台股
会大崩盘，那个时候要进场。
对对对对对对，觉得蛮好笑的。
那如果是你呢？对国中的自己，国中那时候你是活得很不快乐的，对不对？
也没有不快乐，就蛮无聊的，觉得人生蛮无聊的。好像也没什么好说的，你就这样长大啦，不然要怎样？
好吧，今天的这一封第一封信呢，来自于 H 先生，他说这应该很久以前的啦，那个时候我的表弟还在台湾的时候，他说前几天马克直播跟表弟在玩拼图火车
Beauty，
开头呢很安静的看镜头几分钟，原本呢心情不好，看到马克直播超开心，电眼超强的，越看越爽。
你把它电得不要不要的。
玛丽常开车吗？要怎么样分辨什么样的人适合开车，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开车呢？
什么叫适合开车啊？
他说怕死的人是不是不适合开车呢？
怕死的人，那你应该
怕死的人什么事都不适合做吧？
你坐别人车，你也会觉得很惶恐啊，因为你是把命交在别人手上。
有些人我知道他不喜欢别人，就是他自己会开车的话，不喜欢别人开车，他不喜欢把就是自己的生命掌控在别人手上的感觉。对啊，
我只有开车开久了之后，我会比较喜欢坐副驾驶座，不喜欢坐后面。
为什么？哦，你喜欢看到前面的路况，
好像比较容易晕车哎，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因为我这一次就是跟阿姨们去夏威夷嘛，然后其中呢就有一个阿姨，她就是这样，她就是她全程的车都是她开，不管那个路况再困难再危险都是她开，因为就是她没有办法坐车，她会晕车，
对，
所以她只好开车。
因为别人脚踩的那个跟你的 tempo 是不一样的，你会觉得这边应该要怎样，她怎么不是这样，而且会对别人的那个刹车跟踩油门变得很敏感。
话说提到我的小表弟，前几天呢我的阿姨传了一个就是影片来，我小表弟开始当 YouTuber 了，
所以刚才看他 YouTube 频道吗？
对对对对，他的 YouTube 频道就是 Everything RC， Everything 就是所有事情嘛，RC 就是英文字母 R 跟 C。他的第一集在介绍一台遥控拖拉车，
我看我看，
我看大家听不听得到。
他家也太空旷了吧？
对啊，家超大，豪宅。
Amazon。
对啊，他就是
他居然从我从哪边买，然后多少钱开始介绍起。
对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如果你想要练习一下英文听力的话，就是
可以试一试，
可以试一试，蛮有趣的。对 ，Everything RC。
嗨，马克玛丽，我是来自香港的 KK， 听了几个月的马克信箱，我提起笔写信啦。其实我是在大学生了没认识到点点点的，那个时候下载了飞碟的 app， 但节目时间太晚了，听了几次没听啦。再后来因为那个 YouTuber Eva， 我就开始听 YouTube 上马克信箱的录音档。
哇， Eva 你真的是很棒哎，为我们带来了好多新的 YouTube 的观众， Eva 你真的太棒了。
现在我变成了一个一有时间就听录音档的人。 最近一期听的录音档在聊学生会带多少钱回学校。回校。有位女生说她一个月有8000台币的零用钱，在2014年的时候，大家都说她很夸张。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也是高三生，我每个月好像也是差不多每星期500港币。
不是啦，港币跟台币不能同一个那个 level 在比较的，你们香港那个物价那么贵。
那个时候我真的用钱用得很凶，除了500的零用钱吃饭。车费、衣物，还有非常昂贵的补习费，中文、英文、数学、通识4科，我都有补，每个月至少2500的补习费。尽管努力补习，也努力温习，我考试成绩也没有进步，甚至更差了。幸好考进了香港一所中规中矩的大学。在公开试经历后，公开试经历是什么？像联考那样吗？我深深体会到努力跟成果是不成正比的。可是我问心无愧啦，只是有点失落。那时候的录音档是高三学生的天下，有不少人说我要进台大，不晓得那些听众有没有成功。除了刚听完的，我对于青春笑话王录音档印象最深刻。
我没有青春笑话王过。
对啊，其中一个关于图书馆的笑话真的很好笑，我那时候笑傻了，但是你们一点反应都没有，我还把它排在我的笑话排行榜第一名，在我的朋友圈广传。那你要分享那一则，我们都忘了。因为你们的陪伴，人好像没那么孤单。可是想想，是不是又更孤单了呢？
哈，
就是虽然有你们陪，但想人生也只有你们陪，所以感受到更孤单这样。
不要这么负面嘛。
想请马克鉴定一下我的字，香港 KK， 猜猜我是男生还是女生
？KK 听起来不是就是男生吗？
也可能是 Kiki 啊、琪琪啊、凯凯啊。
猜猜你是男生还是女生？我猜是看了字以后，我觉得是女生啦。对啊，然后你的字就是前面会比较哦，加上你看那个 YouTube。
Eva，
所以你一定是女生。
Eva 是美妆部落客就对了，
男生没事不会看人家化妆。
哦，
对对对对对对，好，这封信呢？
周伯通啊，
周伯通怎样？
周伯通，
你为什么突然又要扯金庸啊？
没有觉得周伯通怪怪的？
他就是一个怪大叔啊。
那他是被困在一个地方很久，很奇怪，是不是？
对。
那他跟他的学长，他跟他师兄什么关系？
哇，这是我有点记不清楚哎。
他是不是爱他师兄？
这个我有点记不清楚。
因为我原本以为就是那个就是什么《射雕英雄传》是东成西就，那周伯通好像是刘嘉玲演的还是什么的
啊？
反正就
周伯通不是应该是一个男生，
他扮男装啊，他好像爱他师兄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我原本以为是恶搞，但那天我看了一下正常的。的确，周伯通好像是有点。
你看哪里正常的？
就是有一个男的，他在跟周伯通聊天，然后就是周伯通好像中毒了，他就说：“那你吸我的血吧，我把他不知道刻了什么东西，然后说他可以有抗那个蛇毒的效果，所以他就咬破自己的手指头，然后血就流出来说。”就叫周伯通说你吸，然后就把那个手指头硬吐到周伯通的嘴巴。周伯通就真睡着了。然后睡着醒过来，他就说中毒了，我瞎了，我什么都看不到了。然后人就说没有，现在只是天黑而已。但然后周伯通就说我不信
什么啦，你到底在看什么啊？
他就说我一定是瞎了。他就说真的是天黑，我去烧点东西来给你看，你就知道现在只是天黑而已。他就拿个东西就一把火出来，噔噔噔噔噔，然后周伯通这样真的是天黑啦。话说你烧的是什么东西啊？我一直不知道那奶奶是谁。他说我不知道，随手拿个什么羊皮烧一烧。周伯通那边发现说这是九阴真经啊，然后就把那个火
赶快熄灭，
火扑灭。然后说，我是帮你烧什么？这是九阴真经，这很重要，怎么可以乱烧？然后他就说，那个好像羊皮是比如说九阴真经的下册，有一本书是九阴真经的上册，然后两本都在一起了。他就越看越兴奋，他 上下册都有了，好想练，好想练。可是我答应我师兄不能练，不能练。那你练吧。他就要推给那个烧羊皮的男人练。他说：“我才不要练呢！我看那个什么黑白双煞，
练成那样子，
像疯子一样，我不能这样堕入魔道。哎，不行不行。”然后周伯伦说什么？那像他们就一半乱练才变成这样子。你现在上下都有了，武林中人都在渴求上下册，你还不练？然后两人推推拉拉，推推拉拉，你练我不练，你练我不练，然后男人就跑走了。
哈，
就很奇怪啊！
天啊，神雕，我真的是没有太多印象，我对神雕没有爱啦。
那
我神雕好像只看过一遍而已，而且从来没有再复习过。
那男主角是谁？
神雕的男主角就是杨过啊。
那那个人是杨过吗？
我听起来觉得像啊，
烧羊皮的那一个。
因为也很有可能就是他，
所以杨过刻过一些 something 他的血液，
对，所以他可以解毒这样子。
哪有那样咬，然后把那手指头硬吐到那个周伯通的嘴巴的，没道理耶。
我是邦宁。邦宁今天这封信想要来说说跟酒精的一些爱恨情仇。
Alcohol，
我是一个酒量非常差的人，会发现这件事是因为一个奇怪的缘分。之前曾有一个叫做霸丸的女生对我有好感，但我对她那张像被圆规画出来的规则大饼脸完全无感。为了避免爱苗滋长，我只能用最冷淡的态度来面对她。但其实我的个性是很温和的，要我这样残忍的去对待一个女生真的很痛苦。有一天心情真的很差，就和朋友们一起去便利商店买了一小瓶台啤，在路边借酒浇愁。结果我只喝了三口就醉了，而且突然间悲从中来，边哭边胡言乱语，从对不起无感的圆规女哭诉到对父母及国家的重责大任，糗态最后全被朋友录下来，还 PO 上网。
如果 PO 上网是蛮不道德的。
对啊，
喝酒这种影片，就你录一录，大家醒过来看一看，笑一笑就好了。
不可以 PO 上去让别人看的，因为实在太丢脸了，所以从那次之后我就不太敢再碰酒了。直到有一次去台中参加好友的婚礼，才又破戒。那次呢，因为白天有工作，赶到台中的时候已经错过婚宴啊，只能参加 after party。当时场上完全没有任何食物，全部都是酒，让整晚没有进食的我只好跟着同行有人小酌几口来暖胃。
不行啊，什么暖胃，是伤胃。
后来我跟友人都有点懵了，两个人就开始出现怪异的举止，朋友不停地把 shot 杯的酒倒进
shot
冰桶里。而且呢，我们两个不知怎么的突然觉得骨头变得很软，还莫名其妙在一堆不认识的人面前跳起蛇舞。因为我朋友呢是个没喝醉过的人，所以在这么不对劲的情况下就想要拉着我离开回饭店休息。但当时我已经喝开了，完全飘飘然，不想离开。就在这个时候，新娘跑出来跟我们敬酒，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胆量，就把桌上烈酒拿起来一口气灌了半瓶。
哎呦，很危险的这样。
别问我是什么酒，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一喝下去就觉得哦，喉咙快要烧掉了，感觉非常痛苦。当下只想要找支灭火器往嘴里喷，于是呢就拿起冰桶狂饮来解热。
然后里面又是 shot。
对，但是完全忘记了那冰桶里面全部都是酒，所以一喝完我就彻底失去意识了。之后发生的事情全部都是随行的友人描述给我听。他说我当时就像喜剧电影情节一样，定格，倒地不起。然后看到我倒下那一刻，他整个人都醒了。由于我人高马大啊，整个人又跟尸体一样，后来出动了一台轮椅，才把我从24楼高的餐厅送出去。一到饭店，朋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我抬上床，但他说那是他这辈子最后悔的决定，因为我到床上呢，
吐到不行，
突然回光返照似的复活了，把房间的百叶窗全部折坏了。
哇，
然后就像完成重大任务般的沉沉睡着。 可是安静不到几分钟，我嘴里的呕吐物就像温泉一样，一波一波的吐在饭店的床上。
完蛋，这赔惨了！
我的朋友吓坏了，因为那个房间只有一张双人床，我不断豪迈的吐在他的床，而且完全没有要停止的意思。朋友说，他就像参加铁人三项一样，浴室、房间两头跑，两头跑，跑跑跑，到最后呢，已经不知道该帮我擦脸还是要擦床，因为毛巾上的呕吐物已经完全把饭店的洗手台堵住了。
好恶哦、喔！真的好恶哦、喔！
他后来再也没有力气跟我对抗，就决定放生，让我自在的躺在自己的吐里面。哎、欸，这真的很恐怖哎、欸！而且有些人会被自己的呕吐物噎死。对对对，就是如果未来真的有一天，就是你要照顾一个不省人事的朋友，请记得一定要让他侧睡，好吗？就是因为仰睡他可能就会死掉。好啊，整个人呢就是放弃求生一般的瘫睡在没有被子的地上。隔天醒来，我发现我整颗头好像被强力胶一样粘在床上，动弹不得，自己好像在粪坑待一晚的感觉，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就取消当天游台中的行程，抛下被我折腾到感冒的朋友，独自回了台北，而且彻底惹火饭店的服务人员，差点要告我们。
这真的就是应该要赔钱哎、欸！
对啊，我要诚心的道歉。今年我的生日愿望就是不要再乱碰酒精，在此附上当时醉状及糗态，当作自己的警惕，希望大家都能汲取我的教训。玛丽马克有酒后失态的经验吗？
我没有像你喝到这样子，你那个就是龙大。
嗯，因为玛丽以前原本是滴酒不沾，
嗯，
然后只要一喝完以后，她隔天就是请假，所以我就必须要一个人做节目，因为她全身会起酒疹。可是这件事情呢，好像也是越来你越来越可以，就是慢慢一点一点，你现在其实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对不对？
没有，我现在就是几乎不喝酒啦，就是再回到不喝酒的时候啊。
哦，是哦，
就对，那时候只是大家觉得酒精很。快乐这样子
哦，那你现在想要看一看他喝醉的样子吗？
我瞧瞧，就是断片男嘛，就是倒了这样子。
断片，断片。
推轮椅的那个人这时候还笑得很开心，殊不知几个小时之后他会想杀了你呢。这个明信片。哼，你看，猛男！
欸，天哪！
这个明信片是麻烦朋友从澳洲寄来的，原本是一张猛男，还有一张裸女。可是裸女那一张，我在四月份的时候写一半，拖延病拖了半年啊，搞丢了啦！他是新竹的阿韩 boy。我昨天去医院追踪我健康报告的事，前个月工作的健检报告出来了，肝指数过高。因为我爸爸也是肝病过世的，所以一直很害怕肝得病。一早网络上挂号直奔医院给医生看了检查报告，医生告诉我一个很残酷又很侥幸的事情。他说：“哦，你那个肝指数不用太担心啦，很大原因是因为你太胖了，所以有脂肪肝。
嗯”
靠！我出社会第二年，总共胖了10公斤。
天哪！
所以我2018要先期许自己减肥成功，以及交到女朋友。快写不下了，下次再写有关抽血心得，还有工作，还有玛丽电影院的心得。两位，我爱你们，拜。
话说呢，就是有些人很喜欢吃鹅肝酱，
鹅肝很可怜呢、欸。
对啊，就是那些鹅就很可怜，而且你在吃的就是鹅的脂肪肝啊。
嗯，
对啊，蛮不健康的，一来不人道，二来又不健康。
嗯，
好，这一封信，哎呦，听到了零钱的声音，哎，不是跟你开玩笑的这一张，
什么？这是什么？
这是美金100。
天哪！
美金100元。
Oh my gosh!
Oh my god! 好，然后零钱是，哎，还有20块零钱。台币，好，我猜你们开信时呢，我已经结束短暂的回台之旅，返回美国了。就是听节目多年以来第一次写信给你们哦。
亮亮亮亮亮亮，
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我们的
音量。
好，他是晴雨，晴雨呢说，他从国小开始听到某个深夜，发现了这个狂乱的节目。 他青春点点呢就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从求学到出国留学工作，然后我们一起成长，也越来越喜欢你们，真实又温暖。从你们和点友身上学到了很多，你们也陪我度过了很多酸甜苦辣，这里成为我某种自我疗愈的寄托。曾经多次提笔，可是常常写一写又觉得，好像不要用平淡的事情占据你们的时间，所以我又收了起来。总是想着说，哦，等我发生更有趣的事情，等我准备好了，我再分享吧。结果节目就在蹉跎当中结束了。不过幸运的是，前两年呢都有机会参与到点点点的聚会，像是场场搞轰趴，还有玛丽电影院 ，lucky。为什么说 lucky 呢？因为我回台的时间常常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譬如说签证啊、家人的旅行计划啊、工作啊，我没有办法自己决定。再加上我身为台中人，我上台北的时间呢会被回台跑大地游戏的代办事项而左右。哦，可能就是那你回来台湾一趟，对，你就要办很多很多的签证这样子。前两年呢都是先决定好了去台北的时间，办签证、参加婚礼、点剧公告才发出，然后发现天哪，竟然天衣无缝的刚刚好哦，真的很幸运耶，而且你还抢到票。对，好，那就是我在台北的周末啊，当时的心情悸动，大概就像暗恋许久的对象突然对你发出了约会邀请那般的小鹿乱撞，久久无法平复。更遑论参加后呢，看到二位，我朋友说我当时眼中发出了极度灿烂的光芒。这次回台前呢，看到点点点追思可能会举办，当下又是一阵尖叫，想说耶，太好啦，我三月前两周在台湾，可惜还是擦身而过了，所以就带着信以及饼干到飞碟以弥补不能参加的遗憾。By the way， 中午去了广城朝圣，哎，烧肉卖完了，残念。现在站在你们门口的窗台，一边眺望着台北市的美景，一边以极不符合人体工学的方式，将飞机上打好的信腾过来，腾在纸上。
哇塞，
好感人哦。
对啊，
能在台北听着现场，然后进行自己的点点点追思，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随信就附上了 donation 100元，祝点点点追思顺利，马克、玛丽、强强工作生活都幸福开心，也期待再和你们分享生活点滴，还有你们的回信。 Love you，
感谢你的来信。Hello， 双马，我是 Bussing Black， 现在写信的背景音乐，请各位 play 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之前听 YouTube 上录音档，听到马克说，听广播的人都是寂寞的人。有人在下方留言说，大家都是孤单的人，但都没有在一起之类的话。曾经有一天想过，世界上那么多不同性癖的人存在。
你说各种性癖好吗？
我不太确定，他说个性癖好的简称性癖，还是真的
讲？不能这样简吧？
性癖好的性癖，我真的分不出来。那么多不同性癖的人存在着，如果有人让互相呼应性癖的人相遇，解决彼此的寂寞，那该有多好呢？
嗯哼。
所以你就说丘比特跟月老真实存在，会这边拉线拉来拉去的意思喽。但就像是让喜欢高中女生的大叔会遇上了喜欢大叔的高中女生之类的，天作之合，多棒！哎，祝两位宏图大展，财源滚滚。
看来我们今天可以回很多信，
应该的。
马克、玛丽。展信愉快，我是阿信。昨天我去了卡米蒂，不知火说了一句话，非常中肯。谁是不知火？
不知火是放火的朋友吗？
谁是不知火啊？我们卡米蒂是有保证的，保证不好笑不退钱。真的不太好笑。以300元的票价来说，很容易跟电影做比较，时间比电影短，娱乐性比电影低，算是 CP 值颇低。但是一个人的时候，其实要求没那么多，我只是需要另一个地方来排遣寂寞。星期三的100低消之夜似乎会是个比较好的选择。就算非常寂寞，我还是不信任交友软体。尤其听了那么多集马克信箱大家分享约炮的故事之后，那么多的约炮过的男女字里行间仿佛仍然透露出他们的寂寞。假如我幸运的在上面找到心灵契合的伴侣，我的内心 也没有坚强到可以全盘接受对方可能灿烂的过去，可能灿烂的未来。我还是相信命运自会安排。如果人按照自己的习性安排行程，自然会遇到跟自己属性相同的伙伴吧。我想，想请问两位，有没有什么一个人走走散心的地方，或是可以一个人待着让时间流逝，但是却没有觉得生命被浪费的地方呢？
嗯，
展览吧，我是说美术馆那种展览哦，不是那种让办起来拍照，让你就是拍拍照那种骗钱展，
网美展那种。
对，不是网美展，是真的就是艺术性的展览。
嗯哼，嗯。嗯，我是觉得你一个人待着愉快，心情稳定的话，你到哪做什么事情都不会觉得浪费时间。
嗯，
但如果你心情就是很不快乐，然后你做什么看展就觉得、哦、这个也还好吧，那也还好，你不管怎样都觉得浪费时间啊。
所以基本上还是要知道如何的好好的跟自己相处吧。
亲爱的马克与玛丽，我是上周听我尊敬的学长，他推荐你们的 YouTube 之后，我就开始喜欢听你们天南地北拉塞的新听众，因为看到了交友软体的主题，觉得哈，原来会发生这么危险的事情哦，给了我当头棒喝。
她是女生哦，
她是老天鹅。本来以为生活圈小，所以我就想说，让我下载一些认识新朋友吧。毕竟我身边有两三对是因为交友软体认识还结婚的哟。我就想说，我也可以这样遇到真爱，遇到跟我一样的人。但现实不是这样。虽然我是没有被骗，跟几位男生吃饭聊 LINE 而已，但就没有继续了。我觉得跟人沟通跟对谈有的时候好难哦。几年前生了一场重病，医生诊断这个病有转移，所以只剩六个月的寿命。
哈，
当时的我并不会想这样会活多久，所以我也没有想说先冷冻我的卵子好了。因为就算活下来，我也不想要把第一次献给冰冷的机器。冷冻卵子有等于第一次吗？
哦，
还是你觉得卵子初登场不应该是这个方式？
我不知道卵子要怎么取啊。
不就也是？
所以的确，它是要生，是不是还是要生进去啊？
嗯，几天前跟我的妈姐聊天，我的妈姐是个女生，她说2018年的希望就是希望有性生活。我妹妹也这样讲了，毕竟都快30了，却没有爽过。我觉得他们爆笑又要有趣。怎么了？
只剩六个月的寿命的时候，你不会想要去做一些比较就是
疯狂的事、啊？
对 对, 對，超越常规。是因为昨天我在 YouTube 上面啊，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点了，就是猎人跑出来。
猎人，你是说小杰奇
猎人？
猎人，
没错，就是呢，他就突然跑到我的页面上，然后
我没有去你家按一些有的没的、哦，我没有靠近你的电脑，你知道吧？
对，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跑出来，然后跑出来以后就是有那种就是猎人，比如说谁跟谁的什么精彩对打，然后那种就是最好看的时候，就男生最喜欢看那个地方，就是两三分钟、五六分钟对打，然后我就一个接一个看，然后一个接一个看，一直看，然后可能呢，就 YouTube 演算法就觉得说，
这个人爱对打，
对，就是 Mark Orange， 就是现在大家听的这个频道，他可能很喜欢看这些东西哦，然后就越来越多的动漫。跑出来，结果我就看到搞笑漫画日和，
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很多人看
呢、欸。啊，然后呢？然后那一集呢？我相信有看过，应该对那一集也都会有印象。就是巨大陨石要撞到地球了，然后我们都只剩下就一点点的时间可以活，所以大家都已经混乱了，就是街上一团混乱。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现场的、现场节目，然后主持人呢就在访问说，今天我们邀请到四位特别来宾，我们要冷静的来陪大家度过这个混乱的最后几个小时。第一位特别来宾呢，就是一位就是演歌的，就是老前辈。然后演歌老啊，他居然全裸，因为他就已经想说世界末日要来了，这就没差。然后他的发言就是说，我最讨厌演歌了，对之类的，讲完了。然后第二位是就是当红的青春玉女偶像啊，
他也全裸，
不是，他说啊，怎么脸色一脸阴沉啊，手上拿的那是什么？是香烟吗？然后之类，然后那个青春偶像，
我已经厌倦那个形象，
对对对。有什么好大惊小怪？拜托，然后不是啊，未成年可以抽烟吗？什么未成年？老娘都已经25了，我要再补上一个，我是靠潜规则出道。 然后旁边那个就是那个老前辈，就已经全裸演歌，他其实他的 fans， 然后所以他只要。他只要每次就是抽烟或者发表这些宣言，然后你就会看到那老前辈就是啊受不了这样子，然后再告诉你，我内裤已经三天没有洗了，
什么烂东西。
然后老前辈突然露出了异样的微笑，嗯，哎，看来前辈喜欢这个。反正就是作业很多有没有的反差。然后第三位是一个副语师，然后副语师也是。也是在那边说啊，副语好无聊，说啊，这不是你的职业啊，说那好、啊，还是表演一下好，然后就开始揍那个副语了，一直狂打狂打狂。然后最后那个第四个是，就是他是一个魔术师，然后说看来魔术师他应该也会有什么惊人的发表啊，这样惊人的言论。就魔术师就说啊，不瞒大家说，我以前做过的这一些魔术，什么把人切开啊，什么什么看穿人家牌的心电感应啊，那全部都是超能力。我真的把人切开又缝起来，我真的是靠我的透视眼看到看穿那个，然后他说哈什么这那个主持人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回应，他说我知道也许有人会不相信，那不如我就用我的超能力把这颗超大陨石给弹开吧。前面三个说不要啊，也不是这样吧，不用吧。然后一二三，嘿，然后陨石就弹开了。
好笑、哦、
之类的，然后前面三个马上就哦就回复正常，就那个脸都已经被打了。傅宇说啊，我说就开始讲傅宇，然后那个青春偶像又露出青春偶像啊，就说啊旁边怎么有这个露出的变态？然后演歌大叔说哦，我最爱演歌了。画面的最后一幕呢是那个主持人，然后他从。一开始我们都是从正面看那个主持人嘛，然后最后一格的画面是从后面拍，然后主持人的内心会说：“好险我还没走出去，因为主持人下半身全裸，他只有上面穿西装，下面全裸，哦，好险我还没走出去。
嗯”好好笑哦！
对啊，哎、欸，为什么讲到这个？
你说不知道为什么最近 YouTube 干嘛啊？因为他们说。因为他的
哦，对，寿命只剩下半年的话，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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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为什么做那些疯狂的事？
是是是是。
虽然我没有他们那么狂的想法，可是呢，我还是有想找一个类似 soul mate 的异性一起度过简单平凡却幸福的小日子。
但是 soul mate 就是最难找啊。
嗯哼，
对啊。
这样的要求会不会太过分呢？关于要找灵魂伴侣。对于一个只剩半年却又多活六个半年的人来说，
哦，半年又多活了六个半年，就是又多活了三年半。
所以你是有持续在治疗吗？
嗯，
虽然说现实还是有其他的烦恼，比起其他人，我可能已经很幸福了。只是我天真的觉得说，嗯，搞不好把烦恼写出来之后，烦恼就会停留在某个时空吧。
嗯哼，
如果真的有 Rick and Morty 平行时空。我希望另外一个世界的我没有生病，
嗯，
而且找到自己的幸福，
嗯，
这样我也可以感到一丝的欣慰。
嗯嗯嗯。
现在在这个世界的我能做到的，大概就是用我的专业转化成大爱，造福其他人吧，
嗯。
这也是另外一种爱的方式，就像你们的频道也可以抚慰人心一样。
真的呀？
平常我最爱在自己的版发废文了，
嗯嗯嗯，
但希望今天听到这篇废文的管友们也能好好享受自己的当下人生，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能活几个半年、几个半年、几个半年，
嗯，
即使无法事事如愿，但活着还是美好的事情。P.S. 这是我第三次写信给有名的人，
有名
名人
哦。Oh.
第一次我请人教我写英文信，
给谁啊？
我写给李奥纳多。
哇，这不是吴玛丽也曾经要我帮他写信给那个谁啊？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现在爱德华，爱德华。
我们连他
罗伯派丁森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第二次我写信给潘玮柏
哦，
这两个都是我在他们刚出道的时候写信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努力，他会默默支持之类的话。所以希望你们可以支持听众们的生活，我也会默默支持你们的。如果这封信能在1月20日前念出来的话，请祝我另外一个朋友生日快乐。
Oops， 我们过了两个月。
然后他说有一集听到要附回邮信封，其实我不知道附回邮信封要干嘛，但我还是附上了。
你有吗？
他有附那个回邮信封，而且还附了非常多的邮资，一叠邮资。
我天哪！
他说多的就请收下吧。
造福点友，超棒！
送上一一一 e t e r 一 a Eternity 吧，
嗯
，Eternity Daisy 这个香氛氛围，他送了我们两管香水，
嗯，
因为在电影《生命中最美好的缺憾》，男主角叼烟是一个象征，
嗯，
那之前呢，我有收集香水的嗜好，
嗯，
送上这两支针管，象征你们的清新，就像那小雏菊一样，可以永恒的持续。
太棒了，谢谢你。教主马克，教母玛丽，您们好，我是清点教教徒，我叫天母 Wilson， 这是我第二次来信了，感谢，想先感谢清点教的大师兄啤酒肥花与 Jimmy Way 辛苦的在 YouTube 上面上传录音档，让我在上班通勤时可以天天受到清点教法的洗礼。会想写这封信的动机，因为去年二月生日的时候，我想打电话进去向两位教主教母许愿，没想到我的愿望成真了。
什么愿望？
透过教主朋友的协助，我找到了我第一份工作。
哇，我有印象，你还请他私讯你，对不对？
哦，对对对对对，青春点点居然可以变成104人力银行啊！感恩马克，赞叹玛丽。让我更确信清点教法力极大，不可估量啊。
最近我在那个报纸上看到有那个什么教主在征司机，那是你刊的吗？那个已经刊了好多天了，哎，很奇怪
的。他真的是说教主征司机，
就是什么教什么，就是他也不说什么教，可是就是一个法王还是教主，然后成真什么司机，什么送他干嘛的，一小格这样子。
我如果真的钱有赚这么多的话，我会考虑的。
好，
好。所以今年呢，当然也要来向教主教母好好的许愿。一年心得，我先说说看新鲜人上班的心得吧。哇，没想到这样
子过一年了。会不会透过你介绍，他会觉得他要更加的努力跟认真，不可以让介绍人蒙羞
这样之类的。24岁这一年呢，从乡下到大都市上班，我做了。
不会是从新北到台北吧？
嗯，你有这种意识我觉得很棒。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从刚开始是位很有热忱的新鲜人，刚上班我一切都好新鲜啊。不过现实的冷慢慢浇熄自己的热忱，
慢慢地
我听录音档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有一次在通勤的时候听录音档，意外听到自己大学时期 calling 进电台，当时的我很有梦想，跟教主教母说我未来要进公关公司办活动，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是热爱办活动。回到现实，现在我就在公关公司。我听到了这段录音档，我心里面默默的微笑，因为我自己知道现实跟梦想是有落差的。不是说我不喜欢现在的公司啊，在这边上班当然有很多开心的事情，也让我经历过许许多多大型的活动，让我有机会去澳门出差啊，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世大运的活动啊，还让我拿了圣火火把跑了一小段的路。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大型金控、大型直销的活动。其实我对于低薪水高工时的工作我并不排斥，因为这是我的梦想。我为了这个梦想呢，我当兵的时期还跑去当新训的班长一年，因为我知道当班长很操，需要比新兵早起，需要比新兵晚睡，晚上时间要处理新兵资料，加上练习上课的内容。由于当兵的时候太过认真，所以我被连长赋予了很多的任务，成为很多项业务的负责人，比如说餐饮啊、杯执行啊、装备负责人啊。有当兵这一年的历练，我本来就不怕低薪水高工时，那为什么会对现在的工作觉得有点不愉快呢？因为在公司上班快满一年了，自己比同事早上班，也比同事晚下班，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面，但是我发现我怎么都没有学到东西啊，也没有发挥到我的专长啊。我跟几个前辈聊天，发现到主管非常好女色，非常重女轻男，比我菜很多的妹妹常常受到重用。我自己认真跟努力，老板看不到，常常感到很无力。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在这边待下去，是不是在浪费时间呢？是不是在浪费我的青春呢？
太无预警了吧！刚刚那一句凭什么要加大声啊？
因为他在后面挂号写的情绪高涨。身为一个配音员，我没有办法被 Q 到就会。
OK。
看完了《荼蘼》之后，对大陆也开始有些向往，因为台湾目前活动产业不景气，销价竞争的状况越来越常发生。不过相对的，大陆方面越来越发达，很多大型活动都是用钱砸出来的。
我们不一样。
出了社会以后，发现付出不会有回报，老板不会看见你的努力，而那些偷懒摸鱼的人会一直被重用。许愿，我要感谢你们听我的抱怨，算是疏解了我郁闷的情绪。回到正题，我25岁的新愿望，希望过年后的转职潮可以换一个新的工作，找到一个可以明事理的老板。在这边附上香油钱100元，谢谢教主马克教母玛丽。2月份某一天生日的 Wilson，
明事理的老板不好找哎、欸。
明事理的老板就跟 soul mate 一样，非常非常的困难出现。
嗨，马克玛丽，我是大剧场，我收到你们帮我签名的书了，而且还印有花枝丸字样的黄色袋子装，你们好可爱。刚刚妈妈在帮哥哥整理他以前的信，还有黄色书刊，一边念说：“这些哦，被你嫂子看到，不知道会怎样。”
嫂子卖饺子，
我就随手捡还能用的信封来用，所以信封看起来有点旧旧的。
实在好吃耶！
今天我想讲一个我第一次主动认识异性的故事。
哦，酷哦！
其实我国中、高中都是女校，然后一直以来认识的朋友都是对方主动。加上长辈们老是说什么，欸，不要当肉食女哦。
蛤？
所以现在25岁，第一次主动交朋友。在补习班有一个男生叫他 H 男，同学说他长得有点像油头版的林宥嘉，有点凶。
现在林宥嘉也是油头啊。
嗯，
对吧？
对。
对。
会抽烟，可是身体香香的。在小小的走廊相遇。我喜欢让他先过，然后我就听他小声的跟我说：“谢谢。”
你刚是雪林又加吧？我才不信他会说“谢谢”，我才不信。
好浪漫哦！如果我知道在走廊的女生故意都让我过，只是为了听我讲两个音“谢谢”，哇，好美好的小事哦。H 念完书就会。安静的在自修教室，有节奏的轻拍桌面，
摩斯密码，
在不疾不徐的收拾书本离开。上周末我们又在小小的走廊相遇了，我不断对自己信心喊话，我一直练习说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可是H 越走越近，我的心发狂的乱跳。H 至少有180公分，他的身体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我就退缩了，傻住，站在那边看他。我们互看许久之后，他缓慢的移开他的眼珠。我的内心小剧场就爆炸了，我心里就开始在乱想 ，H 是不是觉得我很奇怪？他是不是觉得我很烦？他是不是觉得我一直在偷看他？但是，
嘿、hey. ，
因为他的但是写很大，
嘿、hey. ，怎样？你是不是会被 Q 嘛？
精神领袖欧导师说，
怎样？
不要轻易猜测别人的想法。隔天我决定实践马克的话，
棒棒。
我跟 H 在饮水机装水的时候，
你想喝我的水吗？
不是，我让我自己脑子什么都不要想，放空哦，直直的走过去，走过去空空的，我说逃学，
怎样？
H 脱下耳机，我就说对不起，我昨天一直在看你。
啊
？H 说哦，对啊，怎么了吗？他喝了一口水之后，我就回答说，因为我觉得你的头发很漂亮。我看到转头装水的 H 微笑了，接着我们自我介绍，之后的几天遇到也会打招呼。虽然我同学跟我说，吼，他长那么帅，一定有女朋友。可是我觉得不要想的那么复杂，就开心的当朋友吧。最近一次聊天让我更认识他一点，有时候 H 还会学我的声音。
我很确定他应该不是这个声音吧。
我有一点点娃娃音哦，也许会学我的声音跟我说拜拜。嗯，我喜欢。
好浪漫哦！
天哪，我想知道你们接下来的故事，拜托你不要脱稿，你每个礼拜都要寄来 ，OK？
嘿、hey, ，大家好，我是 Karen。今天我要来分享一个看完报告老师怪物的心得。当初呢，马克发了影评，我才不要踩雷了，说我完全没有点开来看。嗯、好的，我现在刚好看完了《僵尸先生》，就是你们知道吗？我热爱林正英演的任何僵尸片。嗯，他接着就播出了报告老师怪物。原本呢，我以为是一部单纯以传染病的吃人剧情在校园的场景之类。嗯，结果。完全出乎我意料，是以霸凌为题材的吃人怪物故事内容。我自认看的片算是蛮多的，可是当下我在观赏的时候，我完全想不起来还有什么片是类似的。嗯，当出现会吃人的怪物的时候，我就开始后悔看了，超恶心的。呜呜呜！还好有哥哥陪我一起在客厅看，所以我从头到尾看完，并且呢，看完以后马上打开马克的影评。
你是电影台看，那应该蛮多都会剪掉的吧？因为有些场景蛮血腥的话。
是。那这样对啊，他现在一听到想说啊，那如果我现在就是看剪接版，我就已经受不了。那如果真实版有多恐怖？对啊，真的幸好当初没有点开，否则我今天就不会想要看这部片了。这真的对我来说是一部负黑能量的片。我从小到大的求学路程呢，回忆起来不能说身边没有霸凌，但我只觉得在欺压人的眼中。只是因为弱者他很单独，所以欺负他很好玩，很少看到欺负很多个弱势情况的人吧。因为霸凌者并没有比较强，只因为呢，除了他身边还有瞎起哄的鼠辈，这就是所谓的仗势欺人。国中时候呢，班上同学不论对瘦小或瘦高的单一人，只要是一个人，都会时不时的因为好玩呐、啊，就使坏集结几个人一起欺负他。但值得庆幸的是，班导是个能够明辨是非、可以分享心事的女老师。她是一位大概40-50岁的美女老师，还有国文男老师也对我们这些行为加以关注。所以在被霸凌的那些少数人毕业后，也听见他们上了蛮好的高中，至少继续就读，没被国中可怕的生活影响。那时候的我不晓得这些行为是霸凌，直到大学用了脸书，看到了美国校区有更严重的行为，才发现哦，原来台湾原来也有这些令人难过的求学路程。想问前几周玛丽有提到飞碟附近的康青龙移走了，就不再喝了。
是。
可是那一周下面有留言说，中和现在有门市了，玛丽你有去门市购买了吗？
等一下，你们以为中和很小吗？从中和那个点到那个点很远呢。但是有人说，现在离最近的就是东门有一间康青龙，一站即可达这样子。
好期待马克结婚的婚纱照哦，刘海会抓上去吗？之前某次马克在照片上提到做类似的主持人，有把刘海抓上去。Oh my god， 太帅了！
这么厉害？
谢谢你 ，Karen。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 Papi。目前我被困在成都快一个礼拜了，已经没事做到我窝在咖啡厅里写信、看书消磨时间。我是计划北京进大陆、上海回程，大概3个月的行程，目前走到一半。我分享一下个人觉得比较值得一提的事好了。
好，
首先你在冬天的时候去游大西北，真的非常的便宜，整个青年旅社只有我一个人包场，不管你订几人房，6人房、8人房都是一个人。房价大概25元到35元人民币一晚，门票也都是打6折或7折。
25，要不要算一下？25其实才100块。
对对对，而且就是照相什么都没有人，超爽。而且住青年旅社会有并车的服务，所以还可以遇到同好一起玩，一起认识新朋友。只是真的非常的冷，是冷到-10几度，你会头痛，然后你的手跟脚全部都会很痛，
所以才没有人要那个时候去啊。
而且 高海拔，你又不能太兴奋， 我到盐湖的时候跟西宁人一起冲下车狂奔，马上受到高原的制裁，我喘到想吐，所以如果你是平地人还是安分一点好。只是大西北像是青海甘肃啊，真的淡季很推，原本可能双人房间600元、淡季只要100、只是手很痛脚很痛头很痛。为什么我被困在成都呢？本来我看完就要念乐山大佛还是月山大佛啊，跟熊猫之后就要前去康定，但走的前一晚在青年旅社遇到了两个从重庆来的人，一个是比利时的交换学生，一个是住北京跟湖北的上海人。我也不知道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住北京跟湖北的上海人，这到底是什么。反正我就称比利时跟上海人好了。那个上海人一直推荐我说，哎，你一定要去重庆玩玩，讲的好像一副就是你没有去过重庆你就是白来大陆了。
是
OK 好吧，那就去吧，反正高铁一小时就到了。隔天我去重庆，重庆根本就是五都
Let's go 都，
而且整个重庆就是一座山，高高低低高高低低，但也就是个城市。可是我大老远来不是为了看城市啊，这就是景点一天就没了。
可是不是说重庆的那个城市地景很怪吗？
可能就是
很特别，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啊。
我觉得有点失望。可是呢，离开的前一天，比利时男跟上海男从成都回来了，我们就一起吃饭，再跟一个当地的女生夜爬看无敌夜景，才让我啊，对于重庆是有美好回忆的。那位重庆的女生刚好是川藏线的领队，她推我去贡嘎山，贡丸的贡，嘎嘎的嘎，贡嘎山，说我12月到成亚丁，这是哪？又是一个人，他不太推。我就问他说，那有开团可以跟吗？淡季难凑人，是不是我只能自己去呢？回成都之后，那个女生就跟我说有可能成团哦，等我一下。结果一等又等了2天哦，所以你在那边等团开是不是？我都快变成青年旅社怪客了。然后他说 PS 那个比利时男一直说我想吃狗肉，因为我来中国别人跟我说你去中国就是要吃狗肉。天哪，这是什么传闻，真可怕。
但是的确真的是会有吧，
你知道这
只是比较多在广东广西吧。
网络上真的蛮多神经病的，就那神经病你都会觉得说他坚持这个点就是很奇怪。就是有时候我去看那个狗版或是狗的领养版，因为狗版有时候会分享说你家狗遇到什么问题，
在狗版讨论吃狗肉也太怪了吧。
就是有个神经病他会在所有的人的发文下面推说吃一吃吧，送去吃吧，养了就是要吃，不然要干嘛？
同一个人这样，
同一个人，就不停，就是在各地方只要见缝插针，或是说狗老了，老了趁它死了赶快杀一杀吧。
真的是病了哎、欸！
他就是病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太荒谬了，因为他太锲而不舍了，我就想说你可以花那么多的，
有点好笑，
而且他不是每一篇就是漫无章法的乱推，他真的就是这。有一点可以插到边了，我赶快回杀他吃他砍他，本来就该吃啊。
那后面会有人随之起舞吗？还是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
一开始会有人愤怒，可是可能因为可能有时候不是大版，版主不会那么及时的管，然后大家就久了就会觉得跳过他，就是没人理他这样子。
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我是第一次写信来的，我从来没有听过青春点点点，我叫21号。会认识你们呢，是因为高中时候我听了银河 DJ 召集令。
我是夏雨桐。
那个时候我认识了来代班的玛丽，我就深深的觉得我比较喜欢玛丽。
你是喜欢汗血宝马吧？
哦，对对对对对对，我喜欢汗血宝马，比起那个小米公主。后来呢，我就念了设计系，大学生活很忙碌，我就比较少听广播了。直到现在我出社会了，我又回归了下午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才进一步的认识马克。因为一直有在关注你们的 Facebook 跟 IG， 然后我得知了点点点停播，然后差不多呢，在2017年的年尾才接触到了马克信箱 YouTube， 断断续续听了几集，我就决定要写信给你们，表示对你们的支持。好，觉得自己的信呢，在节目当中被念出来，会有一种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兴奋感。 最后我要来分享一则最近在黄色拱门听到邻桌男女的对话。
男生黄色拱门
I'm loving it
哦、oh.
男生就说欸，最近有一首歌还蛮好听的。女生就说三妈哥
我们不一样。
男生就说关你屁事啊。女生就怒，好，他要推的是这一首歌，就是彭佳慧跟熊仔的。对，关你屁事啊！现在住在台中的鼻塞女子21号。
我是台南的伊南，叫我艾灵顿哦。
艾灵顿。
Ellington 哦。
Ellington。
距离上一封来信大概4个多月了，这段时间受不了前医师老板的气。Keep up it, 我就离职了，找了新工作。新工作，新气象，重点是我现在每天搭捷运都会经过太颠大楼、太颠大楼、太颠太 power。
太颠太 power 是什么？太 power building station。
他是这样念吗？
对啊。
他没有念过太颠太 power。
没有，太 power building station。
嗯，台電大樓，那我在听什么？我是幻想哎、欸。
你真的就是一个幻想症的女子。
我的天鹅啊，这不是清点教的发源地吗？
啊、不是，我们是古亭，啊、我們在古亭，
古亭，古亭，
古亭 station， 这个不会错了。
所谓人人心中都有一块青春点点点，我每天都在引颈期盼哥以及大咪咪姐姐的出现。
哦，不会、啊，你在那边不会遇到我们了、啊，未来可能会。
新鲜人刚来台北换新工作，好多花费不能省，房租啊、日用品啊、解忧愁的发酵饮料
啊，那是什么？
酒
啊、哦，
都是一笔笔的开销、哦。偏偏这个时候，宇宙人演唱会开卖了，
哦、
我又在台北，于是我捏着我代理的大腿，我就决定买下去了。拉拉杂杂讲一堆，其实我就是想分享宇宙人演唱会。想当初，他们从五月天的暖场乐团开口闭口都说：“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嗯，
生怕不被人记得，到现在演唱会的票销售一空，感觉走了好长一段路啊。
嗯嗯，
我提早半小时入场，乌漆嘛黑，乌漆嘛黑，乌漆嘛黑，里面挤满了人。
我会怕黑。
宇宙人们也不负众望，一开始就火力全开，扭得很用力。我旁边的热情伙伴是男生，也在一直怒吼说：“学长，学长！”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建中的。舞台虽然不大，但我觉得灯光效果华丽华丽的，有红光，有绿光，有紫光射出来，射大家不要不要的。聚光灯下的独奏吉他跟 bass solo 真的 sky， 那个 sky 可以请马克用萧敬腾的方式喊吗？
嗯，啊，
萧敬腾会喊 sky 吗
？sky。
另外嘉宾真的是请到熊仔配合的无懈可击，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充满魔性的太空警察。
嗯、
想当初呢，我在 KTV 点这首歌，被大家攻击的体无完肤、
嗯。
现在我终于可以在现场跟观众一起大喊《罗伯弗莱德》，散场就散场了。有一点不提的话，对不起自己。我觉得宇宙人的女歌迷素质都好高哦。原本旁边黑暗中，我觉得哦，旁边的女生就是矮矮小小的，结果灯一开，是穿低胸白礼服的妹子。
哇哦！
其他场外那3-3、2-2听众让我觉得，嗯，支持宇宙人也是蛮幸福的。大家都说写信收尾最难，哎、欸，我觉得不会呀、啊。大家是不是都很怀念 M 音乐教室啊？那要不要唱一段《太空警察》做结尾呢？
太空警察。
罗伯菲莱德把你吓得肚子歪歪的，谢谢你寄给我们那个，听说我有印象，的确是很好喝的猪血汤的免费兑换一碗的折价券，但它的有效日期在我们开信的时候就已经过 了，但还是感谢你的捐献。
真的耶，如果写信来的话，可能还是不能寄 有期限的东西，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收到，
太浪费了，不如你自己喝呢。
对对对，这封信来自于 Guava。 9月的时候呢，一直想要跟姐姐去看哈佛梅娇的幸福课，但一直约不到适当的时间。到中秋节放假的时候，我们去看，她就下片了，于是我们改看成她
It
走进影厅坐好后，四个女生一边大声讲话，一边在我们的前面一排坐下来。我跟姐姐说：“嘿，前面这一排等一下一定会尖叫。”哼哼哼！果然，电影播放到其中一个紧张的追逐桥段时，前排的女生就开始啊尖叫啊，不是那一种就是被吓到的啊一声，而是毫不间断的。
是以为在坐云霄飞车是不是？
电影里面追逐了多久，他们就叫了多久。等他们停止尖叫后，影厅里面
有这么可怕哦？
对，我没看过。
一头我看了前面，然后我就
跳过，不看了，
不看了耶！
天哪，你不是什么烂片都会想要追下去的，你居然会？
因为那时候刚好就是晚上，我跟朋友一起看的，然后准备要睡觉了，然后最后就是由我决定要不要关掉。我就是连就是不想看嘞、欸，
哈，好难得哦，
就是、很怪、欸。我想说，难道《It》是一部只能自己一个人看的片吗？
嗯，就那些女生停止尖叫后，影厅里面就爆出了笑声，因为大家都已经被尖叫逗笑了。姐姐还说：“哦，我还以为我坐云霄飞车嘞，悬疑惊悚都变得不恐怖了。
欸”你敢坐云霄飞车吗？
敢啊！
啊，你坐云霄飞车是哪一种类型的？是手会在空中甩到哎那一种，还是会闭眼睛大叫？
我应该是会闭眼睛大叫那一种，因为我觉得坐云霄飞车就是要发泄用的。
所以你不是觉得可怕而叫？
我是就是能怎么叫我就要怎么叫。
所以自由落体你也可以，
自由落体也可以，但是我没有办法坐海盗船旋转的那种，我不行。
海盗船不是也是180度摆荡吗？你是不能坐360度转来转去。
360度不行，然后海盗船是因为我小时候有海盗船，然后吐的经验，所以我就是非常
吐在前面人头上吗？
当然没有，就是下来的时候会吐。
哦、
我不喜欢那种被拉得高高，然后我下去了，我不喜欢那种感觉。
哎、欸，我觉得如果那个有游乐园要配那个坐游乐设施海盗船的配音的话，可以找我们，刚刚很立体耶，
刚刚很棒啊。他最后有问说：“我们有去看他吗？”我没有，玛丽看了一半就关掉了。最后抖那个10元给清点
叫，我还浪费了一次那个
什么，
就是因为我看那种比如说 Catch Play 或什么的，我都会去搜寻一次免费的序号，
浪费。
害我想说找到换其他的片来看。
QQ，
嗨，马克、玛丽，你们好。是这样的，去年年底我帮朋友办了一张信用卡，一直没有用。正好看见范科学开了一堂声音什么蛙哥的课，想说好人做到底。因为如果你办卡，但是没有在年底前使用到某个金额的话，行员就没有业绩，所以他就刷卡报名了。上课前几周想说我找一下好了，讲师是谁啊？欧马克，什么怪名字？一看就是秃头啊！
这一句我确定他一定没有写。
后来我就在 Google 上面找到一些 something 青春点。等一下，什么声音？
你念信我吃爆米花怎么样？发生什么事？
我找到一些青春点点点录音档，马克的 YouTube， 两位的脸书 ，PTT 的点点点版，还有先生，
那、怎样？
好吃吗？
要请我客制是不是？
还有上班闲置的时候听了一部分，现在还在进行的马克信箱，我突然觉得太有趣了吧！哎、他是因为你的讲座认识你的人哎、
好感人哦，谢谢。
回想自己在大学研究所的时候，常常半夜不睡觉，怎么当时就没有听到过嘞？还好我
有
YouTube、
那
個、可以追。
对啊，没有听广播的习惯。
上周日第一次去马克在范科学开的课。下课之后，原本开心的离开了。走着走着，我突然决定一个回头，我上去看马克在不在好了。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很想问他。我曾经被配音工会一个老师说过，我的声音是一碗隔夜软烂的面。他说丹田无力啊。我觉得他的形容很生动。但不管怎么练习，我说话都是软软的，没什么力量。我自己都快受够我自己了。原本很喜欢跟朋友唱歌，后来有一次跟大学管乐社的朋友一起去听他们的声音，我都不敢开口了。因为他们个个都是吹铜管的，肺活量很好，声音浑厚有力。偏偏我是打击部的，根本没练过。所以我一度想学电台主播说话，尤其是报新闻的。我一直以为学他们说话就可以了。显然是一场误会。其实我很喜欢说话，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我甚至可以一个人分饰多角自言自语，很有事。我曾经在很想换工作的时候，跑去某个电台考那个播音员，说来蛮好笑，是新闻编播啦。原来笔试的时候都会写，但考完笔试进录音室时说话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自己GG了。因为怎么压低我的声音讲话，听起来都很像是，哎，怎么说呢？我同学说过我可以去0204上班，你们是不是大概就可以想象了？我没有觉得0204不好，我也不是想当什么正经的主播。
什么正经的主播？明明就是要当正经的主播啊！
哎呦，别的话不说了，我比较擅长骂人。朋友们都说我用轻轻柔柔的语调讲那些很鸡歪的话很有趣。只是每一次我就是想要认真批评、严肃、认真骂人的时候，听我的人、听者都一脸兴味盎然。我到底要怎么定义我自己说话的样子跟姿态啊？想跟你们分享，到底回头问你什么啊？
他就问说，他就是写刚刚那些，他就有问出来。
想跟你们分享两件事情哦。一个是我国小的时候，四年级以上，每班都要在早自习的时间轮流去别班演讲。每班轮到的时候，就是两人一组分配到其他各班。有一次，我跟一个很活泼的男同学分到同一班说故事。我们说完之后，那个班级的导师可能不想要自己写评语，他就让全班同学举手表决谁的演讲比较好。总之，跟我一起的男同学拿下了该班级所有的票。轮到我，老师说觉得他说的好的请举手，自然而然一只手都没有，哈哈，好尴尬哦。
这老师好坏哦。
哎，我可不是要表达那老师很坏哦，也不是想要告诉你我小朋友的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反正我就是小俗啦，怕上台啦，不差那件事。再说了，我知道我说的就是不好，他们只是证实了这件事。但你不是应该说明或教我一下怎么做吗？比较好。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这件事情。后来我依然喜欢写字说话啊，还是依然上不了台啦。我知道自己的弱点，我知道我自己害怕上台。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参加了演辩手，
哇，蛮厉害的，还去挑战自己
演说辩论啦。我以为我可以有一些改变的机会，殊不知另外一个悲剧开始了。
对方辩友，对方辩友，对方辩友，对方辩友，不要再呻吟了。对方辩友，
我还在想，算了，多说无益，我们讲另外一件事好了。
好，OK。
我曾经在 NGO 短暂工作过。 What's NGO? National 什么？
No, 是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的非政府组织。
后来进了媒体当编辑，从知名的重工、重工、什么工到某某周刊，虽然只有两年多，在两年多之内，我觉得我放弃了好多我以前很在乎的事情，我放弃抵抗，放弃努力，什么开发，什么劳权，算了吧。唉，在参与某些抗争，在体制内，像是环评会议等等，看过听过的事情，我曾经付出的努力，在媒体的工作当中，什么都无所谓了。我以前小时候当学生的时候，我曾经觉得媒体可以改变社会。
哈，
在这里我知道抵抗没有用，
那不要制造社会乱源就谢天谢地了吧。
有的时候我知道一些一点点东西，反正他们在操作什么啊，他的目的是什么啊。哎，现实跟理想的距离，反正我在这个地方我理解到什么叫做看不见未来。虽然面对许多议题或是贫乏的生活琐事，朋友们可能觉得啊，你还是很愤青啊，你还是讲话唧唧歪歪啊。但我自己知道我就是一个小废废，我已经不再对任何资讯或是讯息认真了。我知道同事们、主管们的无奈，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我清楚我们在做什么，只不过那个目的已经贫乏的有点可怜了。唉，啊，就是上周 上周日上完马克那堂课的隔天，
怎样？
我上班的时候都是戴着耳机听马克之前啊，飞碟改组之前在网络上的影片听你说广播的一些事情，然后也连到你脸书上分享了一些文章。记得有一篇是商周的马世芳专访，我听着就觉得很难受，我难受到我当下马上想去离职，脑中还自己浮现了。因为我们能感到疼痛，才能保护自己的梦。
天哪，居然可以唱得出来 TZ Back。
然后那一天还传来了哲玉离世的消息，我觉得那一天太厌世了。但我不希望自己只是因为厌烦，然后否定一切，然后逃离一切。我不想否定这个圈子。其实还是有很多美好而善良的人。我们都一样，只是普通人，只是位置不一样，可能有很多的不得已，有一些说不出的苦衷。
我们不一样。
总之好累哦，大概就是这样吧。快30岁的我了，可以这样很累吗？我真心觉得好难过。不管什么年纪都可以喊累的。最后想问你们，你们第一次录广播，第一次正式坐在麦克风前面是什么感觉呢？
兴奋啊，
好像屁股有点痒吧。
很兴奋啊。我
对了，第一眼看见马克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冷漠的人，后来觉得这个人讲话蛮好笑的。我想跟马克说，谢谢你在下课之后还是那么认真的跟同学们说话，我觉得你把每个人跟你说的话都当真了。啊，不然嘞。因为这件
我最近有点怎么讲啊，用在反省我自己。
反省哪一件事？哪一方面？
就是他刚说那个，我太容易把人家说的话当真了。
但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因为很多人其实问就是讲讲，就是问问，
这才是正确的啊。
对，就是，可是因为其实大家在问，他们就真的只是问问，他们没有想好我真的就是
要
这样做。对，就是我只是就是问问看嘛，我问问看，问问看，所以也是为什么。在那个哥哥妹妹有一次，就是我之前做二四的时候，我后来就不想要帮忙，因为我觉得太多人都是
问问看，
就是问问，就是你又没有要做，你那边问，你问个屁啊你！你如果真的要做的话，那我就很认真，我想要好好告诉
你。
可是
你知道很坚定、很认真、自己知道要干嘛的人，就是很少数哎，这
就大部分的人都是
多数人，他的问问不是真的很不负责任的问问，他也是想要知道什么事情的问问这样子。
对啊，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这样子，然后所以最后会变得好像就是我看待人家发言好像很认真这样子。
他就是说他蛮吃惊这件事情，是因为他对他自己说的话有时候没那么有自信，他也不太确定。可是你的回应却是毫不犹豫，没有质疑。我觉得你好像比我自己还相信我的话。但是就是因为你这么认真的态度，他才想要认真去面对他的工作。不知道信被看见时年过完了没？写信的时候是1月26号，他想要祝大家农历年快乐，还有附上一个红包，里面有200元，是他发票对中的。
哇哦！
日后有机会有灵感再写信过来。然后1月29号下课的时候有跟马克合照，期待马克频道或者是我们的 Marcy Talk Show， 喜欢你们分享工作上的趣事。之前在某信箱。玛丽有聊到准备主持17直播活动的事情，
哦，
是金鱼奖吗？
对，快要一年了。
看来
一年了。不知道今年你还会不会？
应该是不会。
为什么？
他们还会办金鱼奖吗？
有啊，还是有在办啊。
那除非他们今年也要做很大吗？因为第一年，我觉得请到陶晶莹来主持，真的是一个非常话题性的，就是我展现，就是我要第一发就打响。
是是是。
可是我已经
第二年就请
欧玛丽，
那我们两个一起好了。
请问你们有养女娲吗？我还以为没人在养了，直到上周末，我的朋友双双打开他们的旅行青蛙，我才发现
其实还有人在养。
他们还在期待他会去哪边旅行，寄回什么照片。好的，谢谢你的来信，细指的九层塔。
以上就是本周2018年第14周的马克信箱，欢迎你呢。如果你想要你的信或是你的生活，就像一个时空胶囊被定在 YouTube 上面，随时可以 拿出来温习一下，哇，这个现阶段的你是在想些什么的话，欢迎你可以提起纸笔写信到台北市罗斯福路202号25楼马克信箱收，邮地区号是10084。我是马克，
我是博通。
嗯，是谁啊？
周伯通，
头尾呼应法，我们下周见。
周伯通有断袖之癖。
嗨，马克信箱是一个回复信件的节目，最新一期的节目请上 YouTube 搜寻上班可以听或是马克信箱。